冇錯嘅，我哋都好願意對主話，我哋喺呢度願主差遣我哋。今日係差傳嘅主日，我想同大家喺分享嘅裏邊帶大家去橫跨二千年啊，從新約嘅使徒彼得嘅經歷講到二千年之後喺嚟中國嘅傳教嘅內地會，尤其是就係戴德生醫生所建立嘅內地會裏邊一啲宣教士。他们的属灵的体验。神差遣和选召彼得，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们回顾他的生命的时候，我想今天跟大家在三方面一起来到思想这个差传的信息。我们如果看彼得的生平，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去呼召他成为他的门徒，但是如果你心水清的话，你知道这个呼召是不是一次过的，一段一段的时间。彼得呢，其实他出身寒微，亦都是打鱼的而已，亦都性格上不是特别强，不是特别出色，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呼召他呢？这个呢，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正如不知道为什么人会呼召我又呼召你，是吧？冇乜特别原因条件嘅，总之神选召咗彼得。但你哋见到彼得回应耶稣嘅呼召嘅时候，其实佢唔係一开始就愿意嘅。即正如你同埋我一样，我哋同彼得好似嘅，佢都有佢自己好多个挣扎嘅个软弱。我哋睇下呢，我哋主耶稣点样一步一步嘅将佢呢完全嘅得着，然后呢佢去跟随耶稣。如果我哋好快睇睇圣经嘅时候呢，你见到第一次彼得同耶稣嘅相遇呢，就喺约翰福音第一章，係咪佢两对嘅兄弟呢喺度嘅时候呢，本来佢哋系跟边个㗎？本来佢哋系跟施洗约翰嘅，係咪咁，但系施洗约翰将佢哋呢引进去叫佢哋跟呢一位嘅耶稣基督，呢位尼赛亚。我哋首先諗下呢，作为彼得呢佢跟施洗约翰呢，其实呢如果我哋讲得比较即係刻薄啲呢，佢係打散工㗎咋。係咪？即係講得好聽啲呢，就係自選套餐，但係呢基本上係打散工。點解呢？因為施洗約翰係獨行俠嚟嘅。佢偶爾先走出去約旦河嚟呼籲啲人悔改，然後呢就叫啲人喺度受浸，係咪？咁所以呢完咗呢，佢係走返去曠野裏面㗎啦。佢唔使人跟佢㗎。咁所以呢，如果你彼得啊呢啲咁嘅門徒呢跟施洗約翰呢，其實真係打散工嘅啫。即係施洗約翰出嚟嘅時候佢就嚟幫手，幫咩我都唔知，大概維持下秩序呀，叫啲人排隊呀，受浸呀，咁樣係咪呀。咁施洗約翰都幾即係咁個做法呢，對於彼得嚟講其實幾著數㗎。係咪好著數呀？因為呢其實一世人係咪打魚有咩出息啫，打魚有咩人理佢啫，但係呢佢都幾叻㗎，下個學過一日兩日或者嗰個鐘頭係咪咁啲人走出嚟排晒隊，排隊呀唔好爭呀咁樣，一個一個嚟咁佢都幾爽係咪呢個呢係施洗約翰係作為佢個門徒嗰種咁樣嘅體會，彼得係初初係咁樣。所以當施洗約翰介紹彼得去跟耶穌嘅時候，佢係禮真㗎喇噃。佢就唔係打散工喇，所以你留意呢，即係佢哋呢第一句就問耶穌話，今晚住邊度啊，老老實實啦師傅啊。即係本來我今晚就可以返屋企㗎喇嘛，跟完施洗約翰係咪先啦，佢咪返曠野囉，咁我返屋企繼續打魚啦係咪。耶穌話我唔答你，你跟我睇下你今晚瞓邊度。好啦，呢個就係彼得嘅第一個嘅改變，由散工轉做跟耶穌。咁再跟住耶穌咁咪好囉，但你發覺呢好有趣嘅。到了馬太福音第四章呢，再又寫一件嘅記載。過咗冇幾耐呢，聖經話耶穌行喺海邊，加利利海邊，就見到彼得呢喺度呢係曬網。於是耶穌就話，你嚟跟從我，我叫你得人如得魚一樣。聖經話彼得呢就係等低佢啲網，唔要啦，就跟耶穌。仲有一樣㗎，原來如果我哋再咁講嘅時候呢，即係其實呢佢跟咗耶穌之後呢，我哋唔知點解佢仍然係打緊魚嘅。即係用今日嘅角度嚟講嘅，即係佢做咩做 part time 囉。可能135日跟耶穌，246日呢咁就去返打魚，係咪乜幾著數㗎，咁跟下耶穌咁，但係呢起碼佢有啲把握。但耶穌話咁樣唔得㗎，你嚟跟從我。 於是就真係再一次挑戰佢，不然你跟我就跟我，以後你唔再打魚啦，你係得人嘅漁夫。咁於是呢彼得就等低啦，咁我好靚啦，係咪非常美麗嘅一個先啦。但未完㗎喎，你有冇留意佢心水清？仲有喎，頭先我哋讀嗰個路加福音第四章仲有一次㗎喎。過咗段時間之後呢，聖經話耶穌嗰日喺海邊嚟到講道，因為人太多聽唔到，於是呢佢就撐咗隻船出去喺岸邊呢，對住佢哋坐喺度嗰啲岸上面嘅人呢嚟到講道。咁聖經呢就加咗句好少嘅，好多人可能冇留意嘅一個注解，就係話呢架船係彼得嘅。咦，原來彼得仲有架船㗎喎，即係打魚就唔打啦，不過架船仲留喺度，係咪？唔怕一萬，最怕萬一有咩事嘅時候呢仲可以返返轉頭。那耶穌今次就真係唔放過佢，要佢徹底嘅抌低晒所有嘅跟從耶穌。所以耶穌講完道之後話，彼得我哋去深水嘅地方，係咪去打魚。嗱，你見到聖經話彼得嗰個嘅反應，其實咧就其實好不耐煩，亦都唔係好爽。因為其實如果你問彼得嘅心裏面，我都估到佢諗乜嘢啊？彼得心裏面話：師傅，鬥木啊你叻，打魚咧唔好教我點打魚。我由細至大，可能我幾代都係打魚嘅。佢話我尋晚打成晚都冇魚，即係我諗佢再加多句話：你估水深就有魚嘅咩？大家釣過魚嘅人都知道，你估水深就有魚嘅咩？你真係咁，即係不過睇在你係師傅啦，咁佢咪聽你話咯，出去打。一打嘅時候，頭先講過嚇，神俾佢睇見，哇！啲魚多到咧，成架船要沉咁滯。於是我哋發覺俾咗個反應好大嘅，成個人就趴喺度跪低前話：你離開我。當然佢唔係要趕走耶穌，而係佢一種嘅咁強嘅反應。我哋話咧有兩個原因啦，有兩種好深嘅罪疚感覺。我係罪人。第一，佢感覺到佢點解唔信呢一位跟咗佢咁耐嘅主，佢唔信得佢嗰個大能，用佢自己嘅能力同佢比較。但係更深嘅意思，我相信耶穌講呢句，即係咁樣做呢件事，其實真係高手過招㗎。彼得知㗎，彼得知道耶穌想同佢講，你仲有一架船喺度保留。你以為你靠住你最有把握嘅嘢，你就可以有安全感？我要你連安全感都要抌埋，連架船都唔好要。於是聖經話佢就連架船都唔要，就真係跟從耶穌。嗱，呢個係彼得一步一步，就好似你同埋我好多人一樣，唔係一次過。但係神如果要呼召一個人嘅時候，或者呼召你嘅時候，你唔使擔心喎，佢唔會放過你嘅喎。啊嗰次啊，突然間啊，差傳年會咁樣好感動咁行出嚟。跟住呢嗰幾個月冇事啦，係咪唔記得晒啦，係咪幾樣嗰樣。但你唔記得啫，神記得㗎。咁上下突然間又嚟一下嘢，係咪突然間唔知聽到個消息，心裏面又扎一扎心。又或者呢唔知幾時諗都冇諗過，突然間首詩歌直產入你個心裏面。神不斷咁嚟，一路到最後你願意放低晒你自己，行上神要你行嘅路。我哋睇見神呼召彼得嗰種咁樣嘅模式同埋嗰種嘅心意，我就諗起喺內地會裏面一位嘅宣教士，一位姊妹，係20世紀初加拿大嘅一位姊妹，佢英文名叫 Isabel Miller， 中文有個翻譯嘅，因為佢有兩本書翻譯成為中文嘅，翻譯成為楊室桂玲。呢一位嘅姊妹係生長喺溫哥華。呢位嘅姊妹杨室桂玲咧，佢系一个高材生，佢系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即系卑斯大学嘅高材生，系主修文学同埋语言，成绩非常之好。按照佢嗰个嘅自传啊，佢一本自传好出名嘅啊，叫做《寻》啊，寻找嘅寻 ，by searching 英文啊。我睇咗嘅时候，我心里边好受感动。呢位姊妹喺佢个自传里面，佢话当佢读书嘅时候，佢立志佢将来要做大学嘅教授，就算做唔到教授，佢都要做中学嘅校长。呢一位喺温哥华咁好嘅环境长大嘅基督徒嘅年轻姊妹，充满咗大志，而且佢已经同一个爱佢好相爱嘅一位主里面嘅弟兄定咗婚，准备结婚。就喺呢个时间，神的感动和呼召临到他的生命当中，他心里面就受感动，他知道神要他去中国做宣教， 在20世紀初去中國做宣教是一個很大的冒險，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中國那時戰亂的時間。但是他心裏面一直聽清楚神自己的呼召的時候，於是他就跟他的未婚夫講話，神呼召我要去中國。這位弟兄，這位未婚夫說，我好愛你，但是你說要去中國這件事太不可思議了，我從來沒有想過去中國，我不可能 去中國。我和你結婚，我們一起留在加拿大，如果你去中國的話，對不起，我不可以和你一起去。這位姊妹受很大的打擊，因為這件事她差不多決定要自殺。就在她這個掙扎的裏面的時候，她看到聖經，就是彼得說的一句說話。彼得就是對耶穌說過，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誰呢？他突然間聽到這句說話的時候，他告訴自己，我們的主有永生之道，我還可以跟從誰？所以他就毅然地放低了這份感情，準備自己去中國這條道路。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痛苦，但很記得在他的傳記裏面講完這一段的說話，這一件的事之後，在他這一張書的最後，他寫了一段短短地的比喻。我明白他講什麼，我講出來跟大家分享，我還很清楚記得。他說當一間房是全部黑暗的時候，如果當中有一點點的燭光，你會非常之珍惜它，並且用盡各樣的方法去保護它，等它不要熄滅。不過當清晨的陽光從窗門射進房間，滿室光芒的時候，你就不會再介意輕輕地吹熄這些的蠟燭。大家明白它講的什麼？當你望見耶穌基督滿室光芒的時候，你最珍惜的那份的情，那份的爱，本来你点都不可以放低，甚至我自杀我都不可以放低的时候，就竟然可以清清的出息。这位姊妹就是这样神的呼召，你知不知道他呼召去哪里？神呼召他去云南省的怒江做宣教的工作，向当时连文字都未有的少数民族叫律宿族来到传福音。我几年前在云南的时候，人家告诉我，律宿族到今日他的信主的信徒的比例仍然是最高的，就是因为这位姊妹在神面前，神一步一步的将他完全的放低。彼得如此， Isabel Miller 杨室桂玲都是如此，可能在你生命里面亦都如此。好了，彼得的经历完未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还有的、彼得跟随耶稣了，但是当彼得面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显出了他那种极度的自信和极度的自卑，是吧？大家记得吗？当耶稣要去上十字架，要去客西马尼园的时候，彼得说个个人都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彼得很自信，个个都会走，但我唔惊，我喇叭多，我跟你。但卒之点样？大家都知道，当耶稣受审嘅时候，佢三次唔认耶稣基督，佢就好难过，走出去痛哭，心灰意冷。彼得系咁样嘅人，但系耶稣冇放低佢。约翰福音21章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主动去找彼得，是吗？当时彼得已经放弃了，走去打鱼了，就同埋佢班朋友，我哋打鱼了，当一场梦啦咁样。然后我哋主耶稣呼召佢，当然好出名嘅，大家都会记得，就喺岸上面问佢三次嘅问题：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彼得好惊，头先讲耶稣同彼得成日都高手过招嘅，彼得知道耶稣讲紧乜嘢。耶稣每一次问完他的时候，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不过我对自己都没有信心，是不是？我讲什么爱你？我三次不认你，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拿着把刀，人人都走我都不会走，我对自己的自信而崩溃了，我什么都没用。 耶稣话：你牧养我嘅小羊，你喂养我嘅羊，你喂养我嘅羊，系嘛？讲咗三次。彼得会比我哋更明白，因为喂养羊咧系耶稣自己先至有资格做嘅嘢。彼得系得人嘅渔夫嘛，耶稣话：从今之后你得人啦。但系在世嘅时候，只有一位讲过，佢系好牧人，好牧人喂羊舍命嘅系边个？耶稣自己。所以彼得明白噶。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彼得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的意思就是说我在在世的时候所做的事现在交给你做。彼得我怎么行啊？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这些是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我起码其中包括了这些，包括了彼得的自卑。彼得你自卑到那个地步，你不肯跟从我吗？你不够胆吗？只管来跟从我，你记得吗？第二章约翰福音那里讲了两次，耶稣的回答就这么简单，你不要再想，你自卑又好，你自信又好，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望住我，你来跟从我，放低晒这些一切的东西。这个就是彼得所学到最深刻的功课，真是令他脱胎换骨的功课。从今之后，彼得就在使徒行传见到是一个新的人一样。在这种的经历里面，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个想跟大家分享嘅内地会嘅宣教士，呢个宣教士亦都有一个中文名叫曹雅直，佢英文名咧系 George Stott。George Stott 系一个苏格兰嘅宣教士。呢个苏格兰人喺十九世纪亦都系内地会开始嘅时候第一批嘅宣教士嚟中国传福音。呢位嘅曹雅直咧，佢嘅出身咧就系农民。他在农场里面工作，不过到他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可能要修理一架的机器或者是拖拉机的时候，他滑到或者那时落雪就撼到他的左边的膝头哥。当时的医学也都不能够帮到他，于是他一路溃烂一路溃烂，最后医生唯有将他左边的脚由膝头哥切了，他得一只脚，跛了一只脚，断了一只脚。但是这位的弟兄曹雅直，他心里面听到中国那个呼声，他知道神要呼召他。当时呢，除了内地会之外呢，就是没有人会接受这些跛脚的传教士。所以他就毅然走去见戴德生，跟戴德生说我要去中国宣教。在他的传记里面，他讲过三段的说话，我到今日都好记得，我想同大家分享，好唔好啊？佢三段嘅说话。呢位弟兄走去见戴德生，戴德生见到一个单一只脚跛脚嘅人嚟到做申请做宣教士，当佢都好够信心㗎啦，照样同佢傾，讲个需要，佢话我决定要去中国做宣教士。於是戴德生忍唔住都问多佢几句。佢话戴德生问，如果中国发生动乱暴动嘅时候你点算？咁都好贱嘅算。第一句令我好深刻印象的曹雅直的回答，戴德生说如果中国发生动乱你怎么走啊？曹雅直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走，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走。然后谈到就是完要决定是接受他的时候，戴德生最后都忍不住再问一句，他说你得一只脚，点解系要坚持去中国呢？嘅意思就系仲有好多嘢你可以做啊，系嘛？你得一只脚，你点样去？点解仲要坚持去中国？佢答咗第二句，令我到今日都好记得个说话同大家分享。佢答案就话因为有两只脚嘅人唔肯去咯，咁我咪去咯，好嘢啊吓！就系咁简单，两只脚嘅人唔去，我咪必须要去。跟住佢就去咗中国嘅温州。他是温州第一批的宣教士，到今日温州仍然是中国的耶路撒冷，是吗？大家知道。去到的时候一落船，那些人就已经是用石头打他，掟他，中国人。就说他这个呢跛脚鬼佬，洋鬼，跛脚鬼，于是一路闹他。第二朝那些群情汹涌来到他住的地方的门口，要赶他走，要他立即搬出去。他讲了第三段的说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他走出来说，大家你看看，你知道见到我是跛脚的，所以你一定要打我， 要杀我好容易，我走唔甩㗎。不过你又諗下，如果你杀咗我呢，你哋都好麻烦嘅。不过如果你哋而家走，你将会睇见我唔会伤害任何嘅人。总之我既然嚟咗，我就唔打算会走。喺跟住嗰几十年嘅里面，呢位单脚嘅曹雅籍就喺温州一路建立教会，办学校，办医院，成为一个福音嘅使者。一只脚应该自卑嘅，但系喺神里面就好似彼得一样，听到耶稣讲话：你只管来跟从我，你条路点走，人哋条路点走唔关你事，你跟从我，你就行出我要你行嘅路。呢个系彼得嘅经历。彼得嘅故事未完嘅，大家头先讲过，我哋话彼得喺使徒行传嘅时候，继续成为最神最使用嘅使徒。跟住仲有嘅，彼得前书同埋彼得后书系彼得留低俾我哋到佢晚年嘅时候所写嘅作品。我哋睇见彼得喺佢呢啲嘅作品同埋使徒行传里面，佢面对好大嘅困难，尤其是当时已经逼迫，作为一个最主要嘅使徒，佢受到好大嘅逼迫。所以睇下彼得前书呢，主要嘅内容就鼓励收到信嘅信徒，你哋唔好怕面对苦难同埋付代价。有好似呢火咁嘅试炼临到你哋，彼得话你唔好以为惊奇，反而要以为系正常。究竟有咩力量令到一个信徒一个人，彼得话可以面对呢啲嘅困难挑战苦难同埋难处牺牲，而面不改容，并且可以继续向前行呢？我喺彼得前书里面简简单单睇到有三样嘅嘢，系一个冇信仰嘅人不可能有嘅。彼得话系喺你基督耶稣里面可以有。第一，你嘅心里面有一种不能坏嘅种子。彼得前书第一章14至23节讲咗两次，8至23节讲咗两次，不能坏嘅种子。我哋能够面对困难，当然我哋有好多我哋嘅把握，我哋所读嘅书，我哋受过教育，我哋健康嘅身体，我哋嘅意志力嘅坚强，我哋人脉嘅多，呢啲好都系好嘅。不过圣经话呢啲叫做能坏嘅种子，唔系坏，不过佢能坏嘅，佢有限嘅。到有一日你会发觉，原来呢啲嘢都帮唔到你嘅。不过我哋生命里面有一啲不能坏嘅种子，就好似宝贝喺瓦器里面一样，系神自己复活嘅能力喺里面源源不绝嘅出来，冇任何外边所遭遇可以打倒。呢个第一个力量。第二，唔单止心里面有不能坏嘅种子，彼得一路系讲咗好几次将来嘅荣耀，就是、第四章嗰度，就喺耶稣基督将来荣耀降临嘅时候，我哋可以欢欢喜喜见到佢，就系、是、呢个荣耀嘅盼望。我哋望住将来个荣耀，我哋今日所面对嘅就唔重要啦。所以呢两个力量里面嘅力量，将来嘅荣耀，再加上我哋回顾睇见我哋嘅主耶稣基督，佢在世嘅时候同样系受苦，成为我哋嘅榜样。佢耶稣基督受苦留下榜样俾我哋，以致我哋可以觉得原来为基督受苦是有福的。原来我哋竟然咁有资格同耶稣基督一起都可以经历到佢能够有受苦呢个咁样嘅际遇。就是因为咁样，彼得话我哋就可以面对呢啲嘅苦难，唔会觉得有任何嘅惊奇。喺呢个时候，我亦都想同大家分享我第三个想同大家分享嘅内地会嘅宣教士，呢、这个亦都系一个苏格兰嘅宣教士。呢位弟兄亦都有个中文名，佢中文名叫做巴富希，英文名叫做 Emil Fishbacher。呢位巴富希弟兄，佢嘅出身就非常之有钱，佢父亲系一个实业家，佢亦都系一个非常之有读书好叻、好有成就嘅医生。他先后在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拿到两个的很重要的、很成功的、优秀的医学的学位，然后在曼彻斯特 Manchester 是执业。 喺佢呢一个嘅，即系当时系喺佢行业里边话呢位系明日之星嘅新一代嘅医生，就喺呢个时间，佢得到神自己嘅感动呼召，佢决定要去中国做宣教嘅工作。去边度？去新疆。二十世纪初嘅时候嘅新疆系战乱同埋根本系一个不可能想象外国人去嘅地方，但系佢就决定去，佢放低呢一切，佢就去新疆。呢位好优秀嘅医生就带住佢嗰啲药物同埋其他嘅嘢，少嗰啲行李，经过千辛万苦，大家知道坐船嗰阵时几个月先可以由英国啊去到中国嘅海岸，然后再坐车入去新疆。大家知道今日咧就坐飞机都要坐几耐，坐火车就更加耐。当日咧系佢哋就用咗钱就买咗两架旧嘅货车，将所有呢啲物资就一路浩浩荡荡咁去。经过啲唔同嘅困难，去到啲河边根本过唔到河，过唔到嗰啲河涌嘅河水，咁点算呢？啊，喺佢个传记里边，我哋见到佢真系叻嘅呢个人，唔单止医学叻，佢就教啲人咧将嗰个车里边两架货车里边嗰啲零件拆咗出嚟，用嗰啲咧系防水纸包住，然后咧就租两只，唔知两只一几只骆驼，就孭住佢哋。就涉水，然后嗰两架车就拖佢过去，过咗河之后重新安返啲零件，下架车行得㗎喎。好犀利。原来唔单止係医生，係 engineer 嚟嘅。就係咁样就浩浩荡荡去到当时嘅迪化，即係今日嘅乌鲁木齐。一去到嘅时候发觉原来嗰阵时喺度内战，乱到不堪。好多人死伤，於是二话不说，呢一位嘅弟兄巴甫希弟兄就即刻喺佢嗰个宣教嗰个地点开咗一个小小嘅临时嘅诊所，於是咧接收好多呢啲嘅系伤兵，同埋好多每日受伤嘅人，无数咁多中国人涌过嚟，每日佢由朝到晚根本就冇得休息，大家走咗之后夜晚嘅时候嚟休息，佢就仲要用热水去洗，因为嗰啲冇消毒药物，但冇任何嘅嘢，佢就用呢啲方法不断嘅帮。好多好多嘅伤兵嚟到做呢啲嘅手术，有人问佢啲会唔会觉得好可惜咧？嚟到中国就做呢啲嘢，佢话唔系啊，佢个回答话唔系啊，我神听我哋嘅祷告啊，你睇下，我连中文都未识讲，啲中国人涌晒嚟喺我面前，几厉害啊！呢啲弟兄就系咁样，不过佢实在太攰，不断咁做，不断咁，不断冇休息，四个月都唔够，佢就染咗伤寒病。跟住就病死咗喺中国，死嘅时候三十岁都未够，嚟咗中国未超过四个月就冇咗。当时喺伦敦为佢有一个嘅安息礼拜，上面写住一句说话，用咗圣经嘅说话：为何枉费？当然唔系一个否定嘅字眼，而系话用咗主耶稣嗰次嘅经历。就是那个打破玉瓶这位的姊妹来到奉献给耶稣。为何枉费？在神里面是没有枉费，神里面没有枉费，只要你行在神的路上面。彼得如此，巴甫希如此，今日我相信你都如此。我今日跟大家由新约跨过二千年嘅内地会，然后摆喺大家嘅面前，我唔知道神今日要同你讲啲咩嘅说话，对你有啲乜嘢嘅呼召，求主怜悯，亦都希望你能够听得到，好吗？我一齐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多谢你，你历代历世里边呼召属你嘅人，完成你国里边嘅使命。主啊，我唔知道我哋喺呢个国里边系乜嘢嘅角色。我哋有冇份，但主啊，我哋愿意好似历代嘅人一样向你话：我在这里，听差遣我。求主听我哋祷告，奉主嘅名 ，Amen。